有的时候讲台太高，让讲道的人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而且常常发现当我高高在上的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好像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所以我想既然可以把讲台搬下来，我就搬下来。那么只是第一排的人比较吃苦一点，因为很多在讲道的时候的人口沫横飞，第一排的人都很吃力。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16000人的大聚会，在美，你听我讲完哈，在那10000多人的聚会里面，就请了一位在美国很出名的一位意大利籍的一个传道人讲道。那他讲道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有力，大家非常喜欢。但是呢，当聚光灯照下来的时候，常常在他讲道的台前就有彩虹出现。所以这些大学生就非常调皮，他们就有一天晚上呢，那天我也在那里，我妻子也在那里，就从椅子底下第一排，他们已经预先预备好了，就一声令下，每一个人就把椅子底下的雨伞啪一下打开，而且那些雨伞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就10000多人哄堂大笑哈。所以我想大概第一排的人，你不要换位置，现在
我也没那雨伞。
刚才提到我跟师母结婚今年是53年，大概大家会很好奇说，李牧师你到底几岁？你是不是跟两家的父母指腹为婚，一生下来不久就结婚哈？没有哈，我今年75岁哈。那么实在很感谢主，在过去50多年来神的恩典和怜悯。我记得在5年前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地方讲道，都是一些学生。当我告诉他们说今天就是那一天，刚好就是我跟师母结婚48年啊，48年，那当然这是5年前的往事。那么就在那一群的大学生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人呢就没大没小，就我讲到一半讲说我结婚今天48年，突然他就站起来，我看他也是情不自禁的，但心里面很感触良深，就站起来就大声说，啊，48年还没有离婚呢。我真是站在台上，我不知道下好也好，站在这里也好，非常非常的尴尬。但是他那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带来很深很深的一个挑战，48年难道还没有离婚？那现在过了53年了，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不是吗？啊，48年都还没有离婚，你怎么可以拖到53年呢？那后来我就想到一件事，怎么能够让一对两个个性不一样，可能两个背景不一样，可能两个人性情一个急一个慢，一个外向一个内向，能够在一起那么久？何况我跟师母认识8年才结婚的，所以53加个8，我们在一起有61年的时间。那你一定说，哇，你到底几岁认识这个师母？你几岁谈恋爱的哈？你几岁谈恋爱？刚才王牧师说，如果下次这个李师母来，一定要让他们两个，我以为他要讲下面要请他们两个人报告恋爱经过哈。爱情的长跑是怎么样跑过来的？突然有一节圣经在我里面给我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常常拿那一节圣经拿来布道，拿来传福音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节圣经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婚姻的关系上面？因为很多人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每天早上应该起来亲近神，你每天第一件事情要看的要见的是主耶稣。 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每一天早上眼睛张开的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耶稣，就是在我床边对着我看的那个脸孔，一共看了50几年，对吧？就是我妻子的脸。每天早上起来，在我灵修以前，先看太太，再来看主，再来亲近主。那你看了那么多年，我不知道中间我们有上海来的弟兄姊妹吗？啊，侬看了五十几年，侬烦吧？烦啊，烦死了，晓得吧？那真是烦的不得了。你天天看同样一个脸，你不烦吗？当然很烦，对不对？啊，很多人笑哈，因为我9岁的时候才离开上海，我在上海读小学的哈，所以呢，我对上海话还没事回到上海还有机会这个复习一下我的上海话啊。虽然我当时的上海话跟现在上海话不一样，如果上海来的人知道啊，以前我们说假期好交规好，你在光假期好交规好，你在现在说老好，刚好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天天看一个同样一个脸，你烦不烦？但是那节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婚姻里面要需要有主耶稣基督的参与？因为当你看对方的时候，你只有透过耶稣来看对方，你才有新的发现。你有新的发现，就有新的吸引，有新的吸引，就有新的相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婚姻的秘诀，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让主耶稣能够进到我们的家，不只是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特别就是因为刚才我前面讲的都不是我本来要讲的，都是你害的，是吧？要我讲这些东西哈。不过我相信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哈，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今天实在需要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我们的国家。所以求主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信仰不是单单说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那样一种我们常常听起来不一定有很好感的一句话。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信主跟我们今生，信主跟现代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讲到说为什么要培灵会，那刚才王牧师也跟我们讲了，培灵会就是对灵的一个培育。那么如果没有灵，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培啊！不要说神的灵，神的灵和人的灵要配合在一起，但如果我们没有灵，我们今天来参加培灵会是很枯燥很无味的，因为好像味如嚼蜡，有很多东西与我们隔得很遥远，听是听懂了，听是听进去了，但是跟我们的生命不会有很深的那种 impact， 那种冲击。所以呢，求主恩待我们。但是还有，你有灵不见得培灵会对你对你我有帮助，除非我们愿意被培灵，我们的灵愿意被培。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我盼望这3天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一起来陪您。我起初来还以为说我是来讲道给你们听，来陪大家的灵，但是没有想到刚才一坐下来，徐长老，徐大中长老是吧？徐建中长老，建中长老，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给我当头棒喝，他说：“林牧师，时间过得好快，10年了。”10年前你来这里跟我们有一些话语上面的一些勉励，哎呀，这10年你都没有变，意思就是说我青春常驻，就是说10年来我都没有变，我还是10年前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好意，但是我呢就把他曲解他的好意，我觉得上帝透过他提醒我，我这10年都没有进步。所以呢，今天培灵绝对不是说我在台上给大家培灵，而是我们彼此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侍奉主53年来，我在讲台上我最不喜欢讲的就是你们，我最喜欢讲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站在台上说，你们要爱主，你们要培灵，你们要读经，你们要祷告，你们不要贪爱世界，你们要在教会里面好好侍奉，好像讲员永远把自己置之事外。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是站在台上只是训话，只是讲给大家听，而是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神的话。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祷告说，主啊，我要去一个地方领会，求主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后来我发现我回到圣经里面去找，我找不到这几个字，受教的耳朵。有一句话没有错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是没有受教的耳朵这几个字。但是呢，我却发现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里面却有一句话说，求主，以赛亚的祷告说，求主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当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突然了解，今天在教会里面求主怜悯，十年来我看见这个教会蒙恩，十年来看见在教会上帝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恩典。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馈神的爱，怎么来回馈神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领受，是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领受。所以呢，我在主的面前，因着刚才那句话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什么叫培灵，谁要培灵，培灵如果灵不肯被培，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但是难道今天站在讲台的人就不需要被培灵吗？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个受教的舌头。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嘴巴靠近，我嘴巴靠近，按照声音的这个发射来说，第一个能够听到我声音的耳朵是建中长老的耳朵，对不对？因为他离我最近嘛。不是的，最靠近我嘴巴的那个耳朵是我自己的耳朵，以距离来讲这是最近的一个距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人家读经也好，我们讲道给人听也好，教成人主日学也好，甚至教儿童主日学，我们常常都忘记我们要成为我们所讲的道的听众。我们都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成为讲道的人的 听众。所以呢，我想今天在主的面前，我带着这样一个心情，也为着建中长老刚才那句很客气的一些夸奖，我想如果他要在我身上按，一定按那个赞那个字哈，说你十年来赞哈，这十年你都没有什么改变哈，青春常驻哈。但是事实上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恩待。十年了，十年前我65岁，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在我60岁生日的时候，上帝透过我的妻子送给我一个礼物，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是两句话。那个时候他给我这两句话，我不知道我10年前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可能有，因为那个时候还靠近60岁很近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新鲜度或者那个冲击力还是很强。他送给我两个什么字呢？两个英文字。真的，我们今天来到美国哈，英文没有学好，中文常常忘了一大堆，所以我们今天讲来讲去讲很多轻的是半中文半英文的那种哈，那个广东人叫半咸蛋的那种英文哈。假如我们在家里面听见先生跟太太讲今天可以去 shopping， 今天可以，都是讲这个国语，对不对？ shopping 是英文，对不对？那回答的更精彩， shop 什么品，你看这个是很厉害啊，能够把一个英文字把它割开，然后把中文放进去啊。说今天来讲到这个牧师李牧师，他 biblical， 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这现在我们发明的这连老外都听不懂哈，听起来似曾相识，好像 shopping， 他们 shop 中间还加两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哈。然后 biblical 就是这个人合不合圣经，还 biblical 还来个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所以他就送给我两个英文字，叫 finish well。你是60岁了，现在进入不管是中年的晚期或者晚年的早期，在这段时间呢，你要开始好好的记得，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我就送给你两个英文字 finish well。 哎呀，我觉得这两个字非常非常对我有帮助，我到处讲，到哪里讲到我就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在一些传道人，大概30几个传道人的聚会，都是一些老朋友，是在我们 Boston 的以前我们这个在一起，他们在不同的教会，我在我自己的教会， 我就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传道人特别需要提醒，说我们侍奉主一辈子常常是虎头蛇尾，常常是开始的时候非常好，然后敌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了，就常常落到那种有头没有尾的地方。所以我就提了这个 finish well。 就有一个牧师跟那个五年前那个年轻人一样，因为我们很熟哈，所以他就站起来讲英文，就讲英文，讲什么中文呢哈？哇，他就说 finish well 就应该讲中文。后来我说一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我说中文怎么翻译，他说我知道，他站在那里就说，我说怎么讲呢，他说善终，善终。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太太什么话不讲，什么礼物不送，在我生日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死得漂亮，就是你要死得漂亮。那广东人说大吉来时啊，真是，那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呢哈？说我生日你叫我，就跟我讲，提醒我你要死就死得漂亮一点哈。后来我实在想了半天，我觉得实在善终也不好听finish well 也不理想。后来我就想到他给我的是哪几句话呢，你要保住晚节，你要保住晚节。我觉得今天我们侍奉主不怕有个好的开始，常常怕没有好的继续，我们没有好的继续就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培灵会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就是让我们的慢慢慢慢会冷，慢慢慢慢会远，慢慢慢慢会离开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和属灵的光景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二度蜜月，为什么要三度蜜月，为什么有了蜜月还要再蜜月，就是重温旧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吗？彼得到了他马上要接受一个很大的责任跟挑战之前，主耶稣突然问他，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个电影里面 这一对主角夫妇结婚了25年，突然这个丈夫不知道发了神经还是怎么样，就对着他的太太说 Do you love me? 你爱不爱我。那太太说，然后他就唱得很快，他用英文唱，他说这25年来我为你生了几个女儿，这25年来我替你洗了多少衣服，这25年我跟你煮了多少饭，你现在问 Do I love you? 后来那个人那个老先生对着他又问了一句 Do you love me? 然后他就跟他讲，是你煮了很多饭，是你洗了很多衣服，是你为我生了四个很可爱的女儿，但是这不是我要问的，我要问的是你爱不爱我。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常常接受这样的聚会，弟兄姊妹，谁蒙福最多呢？使徒行传20章35节，保罗在对以弗所的长老讲了一段这个心里面的话，人之将去其言也善，因为他离开以弗所以后他们以为就见不到他了，然后他最后讲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们当纪念主的话说，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真正蒙福最多的，我不是那么自私，但是每一次就是我的准备，我的分享，我的这个讲道，我常常发现我不只是第一个听众，我也是我第一个最蒙福的一个听众。所以求主让我们以后在侍奉主的时候常常想到这句话，我们圣经里面有利上加利，有恩上加恩，有荣上加荣，没有福上加福，但是我就把使徒行传20章35节作为福上加福的一节圣经，因为施比受更为有什么福。换句话说，受是福，但施比受更为有福，就在受的福里面再加上一个施的福，这个叫做福上加福。所以求主让我们做一个有福气的人。那么这几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刚才我们听见志刚弟兄在带我们 我做了功课的哈，刚才偷偷问一下，我说这个弟兄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会很亲切的叫你志刚弟兄哈。金志刚弟兄刚才带我们唱诗的时候，我就在，他也特别提到我在这里这个题目，我想这三天晚上呢，我跟弟兄姊妹一起要思想到这个题目，主要是从三段圣经里面找到的。这三段圣经里面三个主角，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摩西，一个以赛亚，其实还有一个人，因为我们只有三堂，所以我就讲三个，另外还有一个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曾经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对着上帝说，我在这里， Here I am， 我在这里。那么在这个我在这里的这一个经历里面和记载的里面，我想有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深的一些属灵的提醒给我们。因为亚伯拉罕他在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选召的时候，他用我在这里这四个字来回应。摩西也是一样，摩西有四十年的时间，他有四千，如果这个不够的话，我想可以了，没有关系，好不好？大家后面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哈，我就稍微讲慢一点哈，字正腔。那个，这个亚伯拉罕他向着上帝给他有那么多的恩典的一个回馈，待会儿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查考那段经文。三次在那段经文里面，他提到我在这里。那这三次的我在这里的对象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这三次的对象不一样，虽然讲的都是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是什么呢？ Hineni 是希伯来文的我在这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有人到以色列去圣地游览，每天早上他们那个队伍要去集合，就是说大家报名了哈，报到啊，某某人哟，某某人到，他说不要说哟，不要说到，不要说我在这，都要说我在这里也不行，要说 hineni， 哦 hineni 就是希伯来文的我在这里的意思。那摩西呢，他有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日复一日，这个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整整四十年，不是很短的时间。四十年的时间他都上班，四十年的时间他都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上帝的呼召就在他四十年那样一个好像很 routine 很有规律的生活里面，给他有一个插进去的一个挑战，他的回答我在这里。那么以赛亚也是一样，以赛亚他不是在他刚刚蒙召的时候他跟神说我在这里，因为那段圣经我们礼拜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不是在第一章，这很有趣哈。因为耶利米上帝呼召的时候在第一章开始他就接受这个耶和华神的呼召，以西结当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也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他开始在那边跟神有一个第一次的第一次的接触。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一样，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主耶稣出来传道，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接下来他就看见有一对兄弟在海里撒网，是谁呢？就是彼得跟安德烈。那么在那里我们就看见是他们出来侍奉主三年半跟随主的开始，是从我在这里的回应带出来的，我在这里带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每一个人的都是在刚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次跟主之间的一个交涉，跟主之间的一个交涉。那么以赛亚很特别，他不是在第一章讲到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听见天使长在那边唱诗的那个经历，是从第六章开始的。那我等到后天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自己的领受不是在第一章，而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已经讲了好几篇信息，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呢到第六章的时候，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培灵会的意义。虽然我们侍奉主五十几年，我们还是需要被培灵。 虽然我们侍奉主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在主人面前还需要常常调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在主人面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慢慢慢慢的走向守住晚节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呢，虽然很感谢主哈，我前天来的时候，昨天来的时候，杨军弟兄来接我，那么结果刚好碰到那个塞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 rush hour 的那个那个从飞机场到我们的这个余长老家，大概搞了有将近两个小时哈，哇，坐在这，但是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我就更深入的了解认识这位年轻的同工啊，年轻的同工。那他就告诉我，他的老大叫 Joyce， 他的老二叫 Grace， 老三叫以撒。我说你有三个孩子？不不不，两个半哈，两个半哈，还有一个正在途中哈，正在来。我说正在途中，你就叫他以撒。他说哦，现在科学发达哈，所以一下就知道他的性别，所以我们就等这个男孩子来，所以我叫他以撒。我突然想说，哇！我说这个，我们这个杨军传道哈，他真是想当亚伯拉罕哈，因为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叫以撒哈。但是呢，我想今天这篇信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可能也特别是对他预备的，因为他要生个以撒的。今天我们要看的跟这个跟以撒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其实我在这里呢，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上帝向人类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就跟我们的题目有关系。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地方特别提到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但是我们这三天要讲的我在这里呢，都不是从你在哪里出来的啊，但是意义就是说你在哪里，不过他用那个人的名字来取代了你在哪里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那么对亚当来讲，你在哪里就够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需要什么名字，不需要什么，他一讲你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夫妻打电话一样啊。那个，我自己这两天来了以后，一直打电话给师母哈，然后打电话拿起来就问他你在哪里，他就知道那个你是谁，对不对？因为我讲话就对一个人嘛。但是为什么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到摩西，为什么到以赛亚，上帝要叫摩西摩西，上帝要叫以赛亚以赛亚，为什么要叫名字？这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意思。今天神需要呼召每一个人，但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独具的匠心。弟兄姊妹，神带领我们不是都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相同的，但是有很多的细节。弟兄姊妹，你如果问我的蒙召的经历，你如果问王牧师蒙召的经历，你如果问杨军弟兄他蒙召的经历，我想都不一样的，但是呢，那个原则在那里。所以今天上帝在培灵会里面，不管今天我们有几百人在这里，但今天上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是一个一个的按着名字在这里向我们提出来的。所以我常常想到，当主耶稣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就突然想到说，耶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提名提姓，特别叫彼得？因为不是有七个人跟他在一起吗？那七个人在旁边干啥呢？他们几个人在旁边傻傻的就站在那里，然后主耶稣就单刀直入，单挑彼得。因为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爱。今天我们在人越多的地方，我们不是觉得越孤单吗？今天我们的孤单，当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们觉得很孤单，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到了纽约，我们到了人多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人越多，我们那种孤独的感觉就越强烈。但是主就在人多的里面，就提名提姓的叫你的名字，叫我的名字。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亚当他没有提他的名字，而亚伯拉罕、以赛亚、摩西，上帝特别提他的名字？再说第一个，上帝向人类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 而那个问题就决定了每一个人在一生的生命的当中，在某一个人生的路程，他的那个路程的某一个点，他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了主，他的生命有了改变，他的生命有一个脱胎换骨，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New creature,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从那里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问题是讲到一个人得救说的，但是我们这三天讲到你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回应我在这里，是我们真正灵性复兴的一个另外一个开始的点。我们可以在许许多多已经非常习惯的周期性的工作、周期性的侍奉、周期性的一种信仰的过程，但是上帝今天要在我们中间这三天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他自己的工作。我最近常常也就跟弟兄姊妹讲，常常听见教会里面祷告，主啊求你复兴教会，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我发现为什么我们祷告求主复兴我们到今天教会还不复兴，我想是祷告错了。我觉得我们今天求主复兴我们是错的祷告，我们不应该求主复兴我们，我们应该求主复兴我。今天我们常说求主复兴我们，好像我自己在外面啊。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多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很多的责任就会推给别人，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以来这个最高级的一种挡箭牌啊！到底是我犯错吗？不是，你造的蛇，然后问亚当，是不是我的错，是你造的女人。所以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看一本书，因为每一次看那本书都觉得很过瘾，那本书说都是夏娃惹的祸。我说我们男人都没有事，都是女人害的啊，都是她要吃那个禁果。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推，很容易推，我们很容易推卸责任。我最近看了一节圣经对我有很深的挑战，约翰这个诗篇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然后下面有句话说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就。我们常常交托而没有倚靠，那个并倚靠他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交托就很好，当将你的事，当将我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很多时候没有倚靠的交托是一种逃避现实。常常我们这个没有倚靠的交托是一种鸵鸟把头放在沙堆里面的一种借口，我不见就反正我已经交托出去了，跟我无关。但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然后呢怎么样呢，并倚靠他以后呢，他就必成就。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自己在这个聚会里面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事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需要 involve 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呢，这个你在那里跟我在这里，这里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关联。那么为什么我从亚伯拉罕开始讲？我刚才讲说我60岁的时候，李师母给我那两个英文字。今年1月1号，我在圣地亚哥参加一个使者协会办的一个这个宣教大会，有4000多人参加。那他们是跨年，所以1月1号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他看到我，我们就 Good morning and Happy New Year 啊，就彼此就是祝这个新年快乐，然后几乎同时讲一句话，哎。75了，刚才讲到50岁以上举手，有没有？哇，好几个姐妹很勇敢就举手哈。我们在美国哈，这个姐妹的年龄是永远是天机不可泄露的啊，永远不可以泄露。不，今天因为李师母不在，所以没关系嘛哈。我常常也是绝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说我太太几岁哈，我是75，但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是150岁。我没有讲，你们不要打电话跟他讲说，哎，那李牧师把你的年龄都给我没讲他几岁哈，啊，我75岁，我们两个加，所以我们两人同时讲说，哎，75岁。当我们一讲75岁的时候， 弟兄姊妹，同时这是很奇妙，这结婚久了以后真糟糕，什么东西都啊，我想到正说，哎，你先讲，应该是我其实我老早就已经想出来了，就两个人争到底这个事情是谁先讲，谁先想到。后来我们同时想到什么呢？想到等一下我们要读的经文，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在22章，上帝要他做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但是那是神第七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告诉他的这些话，要求他做的事情。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第12章第一次神向他显现，从12章一直到22章，有7次的时间，7次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那第一次显现是在哪里呢？第一次显现是在创世纪第12章。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几岁？当神向亚伯拉罕呼召他，向他显现，给他提出一个应许，给他提出一个挑战，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他75岁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来，我们两个人就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让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开始你向他显现，我们也把75岁以后的光阴奉献在祭坛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但是既然亚伯拉罕75岁在主的面前真是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就没有一个人过了不到75岁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快快的在主的面前能够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个75岁的时候，我就想到亚伯拉罕。所以这次这个聚会呢，跟这个德全弟兄我们在通信的时候呢，那么就特别就要题目，所以我就把这个亚伯拉罕作为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的圣经哈。后面大概看得不太清楚，很可惜哈，我应该把它字再放大一点哈。不过好不好，我们看到的人我想节省一点时间吧哈，我很快的读一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什么？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我不晓得怎么一换的字体我就跳了哈。好，我把那个跳掉的我把它读完哈。我看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哈，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然后从后面的第6节又有一个我在这里，请注意哈，刚才那一段是讲到第一个我在这里，然后第2个呢，就是第6节到第10节这里又提到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的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与是2人同行。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2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是第2段。第3段的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什么？我在这里。第3次，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 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在十二章特别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但是上帝赐福给我们有上帝赐福的目的，上帝施恩给我们有上帝施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有他独具的匠心。我们常常说匠心独具，其实是很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都提到说，我们是泥土，上帝是窑匠，所以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 那首诗歌说凭你一行，我想我们都记得哈。他说主是陶匠，我是泥土，所以呢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独具的匠心，所以呢上帝做工一定有他做工的目的。所以在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本国本地父家，你我要差你到我差你去的地方。然后呢他在那段在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英文怎么说呢？他说 All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 透过你这些万民都要得到祝福。然后到了前面他又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英文呢就有一点不一样，英文说 You will be a blessing， 你要成为祝福。就像前面这两个是不同的感觉哈。第一个呢说万国要因着你，要透过你 through you， 经过你有福气临到他们，所以他是一个福气的管道。但是后面他又说 You will be a blessing， 你要成为祝福的本身。诶，这两层的意义就很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唱一首歌叫借我赐恩福，有很多人唱过啊。我想以前这个陈大哥应大姐在的时候，他们一定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应大姐每一次弹琴的时候她很喜欢弹这个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借我赐恩福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原文的意思跟这借我赐恩福有点不一样。借我赐恩福的意思就是说，透过我赐恩福给那些信靠主的人。但是英文说是 make me a blessing， 使我成为一个祝福，就是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中英翻译不同就影响了这首诗歌翻译的不一样。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福气的一个导管，但是我们要成为福气的本身。今天你我在一个国家，今天你我在一个社会，今天你我在一个公司，今天你我在一个学校，今天你我在一个家庭，我是不是成为他们的头痛，还是成为他们的福气？所以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马太福音十四章讲到五饼二鱼是四福音里面唯一四本福音都记载的神迹。马太福音在十四章，马可福音在第六章，路加福音在第九章，约翰福音在第六章，四处的地方都讲到五饼二鱼。但是在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说五饼二鱼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哇，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给他们吃可以把它解释成你们为他们预备东西给他们吃，但是也可以说你们成为他们的供应，你们成为他们的答案，你们成为他们的福分，你们成为他们的满足。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但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所谓被培灵，什么叫培灵呢？重整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是从负面上来讲。从正面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越培灵，我们应该越像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不是 那种灵恩派背景的话，我就差一点要讲阿们，大家，因为他们讲到很喜欢讲阿们啊，大家回应阿们，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姊妹这个传道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引起大家不要打瞌睡，请过来的一个回应哈，回应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到他们的当中，他们怕我们，他们美其名叫做敬而远之，因为我们每一次跟他们讲，就哎呀，你要信耶稣啊，你犯罪啊，你下地狱啊，你们怎么样，你就糟糕了，这个哎呀，中国人有18%，我不知道基督教有几成啊，你赶快信吧，赶快信，哇，后到后来他就信了。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李牧师，我信了。我说感谢主，他说你不要感谢主，因为我如果不信的话，他永远缠住我。所以为了让他走，所以我信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群的当中，我们成为人真正对他是有帮助的，成为他们的祝福，还是成为他们的讨厌？为什么夫妻一直到今天有一边就是还拒绝还不信主？我想原因很多，可能里面有个原因，就是那个还没有信主，不要说不信主的那个还没有信主，不信主跟还没有信主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但人家听起来感觉就很不一样啊。说哎，这个人不信的，他说好吧，你说我不信，我就不信给你看啊。如果你说这个人还没有信，哦，那个人听起来，哎呀，老汉你给我没悟性，哈哈，说哎呀，好像不错哈，好像他还对我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没有说这个是10年前我就讲过了。主耶稣没有说你是世上的钢琴，钢琴可以弹很优美的音乐，对不对？他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鼓，鼓打出来可以振奋人心。盐跟光都是没有声音的影响。今天我们以为滔滔不绝、口沫横飞、不断的讲，就可以让顽石点头。弟兄姊妹，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是世上的喇叭，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是世上的钢琴，他说你是世上的盐和光，盐跟光的影响力是无声的，它没有声音，盐摆在那里就防腐，它没有声音摆在那里就调味，它没有声音，它摆在那里就是对那个周遭的环境有影响。光不需要敲锣打鼓说我光来了，你只要把开关一开，光一出来，黑暗就离开。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你们给他们翅膀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我们被神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一样，所以这里三次提到我在这里。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哈，第一节他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就特别注意这些事以后到底什么事。他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后来献以撒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第一节读到14节，我们读整个把这三段的经文三次我在这里我们都读过去了。但是一开始他有一个布景，有一个 setting， 那个布景是什么呢？那布景就是这22章第一句话，这些事以后，然后耶和华神就向亚伯拉罕提出挑战。那这些事是什么事情？那就要看从12章开始，到底12章到21章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们读经一定不可以断章取义，不要抓一句话出来就大做文章，要看整个圣经的背景，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所谓 context， 到底圣经在说一些什么整体性的东西，我们再来发挥讲那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心里面有的负担要讲的题目。所以在这里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从12章到 到二十一章。如果今天晚上回去，大家有机会很快的把这段经浏览过去。亚伯拉罕的人生不是很一帆风顺的，不是一帆风，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他整个的前面这些章节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些故事，这些事的那些范围里面，真是发现一件事情：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常常不一定是花香长漫、天色长蓝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许许多多一些曲折的事情，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刚才说攀越高山和低谷，是吧？刚才那首诗歌好像有一句这样的话：攀越高山。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刚才这个我经济兄在带的时候，我就很注意那些歌词。很多时候我们唱就唱过去了，但是我就发现我们的经历是有高山是有低谷的时候，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在2008年，我们在非洲开了一次这个非洲的一个华人的福音会议，我们就经过了很长时间收这些资料啊。后来就找到有台湾、有香港、有甚至有中国大陆、也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美国、有加拿大各地、澳洲、新西兰，那么都有一些宣教士在大这个黑暗的大陆非洲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做宣教士。所以我们就特别就找了一些弟兄姊妹奉献，就特别为这些宣教士给他们有 scholarship 有奖学金，让他们来。所以提早两天来，其他的人正式会议在第三天才开始。那第一天晚上他们到了，从各地来，从南非来，从有一个从突尼西亚来啊。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突尼西亚在什么地方，后来特别跑到那个地图上，哦，原来非洲最北最尖端的那个国家就叫突尼西亚啊。他们都从各地来，来了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彼此不认识。所以呢，第一个聚会呢就很尴尬，大家很冷场，因为都不认识嘛。看看你啊，这个人讲广东话就很高兴，就跑过去啊，我也是香港来的讲广东话，那个人讲台湾话，哎呀，我就跑到，哎呀，那个人讲上海话，大概是从国内来的哈，啊，就各地的人都有。那么他们第一次呢就要破冰，就要 warm up，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能够一来能够一见如故，在主里都是一家人。以前有一个歌叫我们都是一家人，有没有？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个人唱错了，说我们一家都是人，不，没有关系。同样的字啊，都没有变啊，没有变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家都是人啊，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每一次唱这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说是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从我们一家都是人变成的，我们一家都是是从我们一家都是人变成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来自四海，对不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来的时候都是有点生疏，所以那天就是这样，从我们一家都是人，若从那天聚会以后啊，变成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要破冰，怎么破冰呢？很有趣啊。他们打了四样东西，里面有一瓶醋，一瓶醋，然后呢一罐辣椒酱，还有一瓶蜜糖 honey 蜜糖啊，还有一罐犹太人吃的苦菜，犹太人吃的苦菜，懂不懂？酸甜苦辣，有没有？醋是酸的，蜜是甜的，啊，那个苦菜是苦的，辣椒酱是辣的。那围一个圈，然后就请金弟兄来带大家唱诗，那么就请姊妹来弹琴，然后每一个人，他们就一个人手上拿醋瓶子，那个人就拿那个苦瓜，不是苦瓜，那个苦菜啊，就拿，然后就弹琴，就传，那琴弹，停。那个手上拿醋瓶子那个人就要站起来介绍自己，第一，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哪来，我在非洲多久，然后请你讲讲你在非洲多久那种酸的经历。哇， 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人就站起来就讲，有，我有山的经历。哦，大家吓一跳，怎么一来他就很有把握。他说啊，我一个人在非洲很孤单，哎呀，做得很开心。后来慢慢工作做大了，他是个香港来的，说香港差会就派了一个从工过来。哇，他来了以后做得更精彩，哇，恩赐又比我好，又会唱歌，又会弹琴，又什么都好。我就开始酸起来了。同工之间的吃醋，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跟别的酸了，他的酸是怎么样？是同工之间，那个同工的工变成攻打的工，同工就是彼此之间就是比赛，彼此之间在就是你知道人比人气死人嘛，你一比之下就马上里面就酸溜溜了。所以广东人香港人都知道哈，说你如果吃醋的时候就当街啊，就是好像撑伞，因为呢撑伞那个街啊，那广东人的街叫伞哈，就是英文的发音街嘛，街就是 jealous 这个字嘛。所以广东人说，哎呀，你要当街咯，怎么好，就是说啊，你又开始在嫉妒了，酸。然后另外一个人停，他说苦态，他说这个太多事，太多好讲。哎呀，他说我在这，我叫什么名字，我哪个差会来，我做了多久，我做多久我就有多苦。苦什么呢？水土不服。我没有办法吃他们的食物，我在香港从来食物怕辣椒怕的要死，我去的地方才会把我派去的那个刚果的那个这丛林里面呢，他们什么都不吃就吃辣椒，我到那里简直苦死了啊！哇，大家听了以后很同情，哇，那个人大家就记得了啊。然后另外一个人辣，哇，他说这个有很多很多件事，每一个人都讲一些这样的事情，这还不打紧，是最后那个领会那个弟兄，他把酸甜苦辣轮了几圈，好几个人分享完了以后，他说我要做结论，我要做结论。他说我做什么结论？我用一节圣经做结论。他就用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大卫说：“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可能你的生命里面有酸，可能你的生命里面很苦，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很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甜的地方，但是有没有注意到酸甜苦辣三样都是人生负面的经验，只有一样东西是正面的，就是甜。我们都喜欢甘甜，但是为什么那个牧师在最后做结论的时候，他说感谢主，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冠冕就是得胜的记号。他说恩典那个甜已经把所有的苦，所有的辣，所有的酸给克服了，胜过了，所以他恩典就成为那个冠冕。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经历也是这样，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些事以后是非常非常丰富的75年，75年加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快，那个时候已经大概100多岁，因为他献以撒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岁，要看以撒多少岁，因为他99岁的时候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孩子明年，所以在100岁的时候做一个爸爸，有一个老来子。那么他献以撒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到底这个创世纪22章，以撒那个时候几岁？我找了很多的材料，有人说有个地方说他大概12岁，有个地方说他25岁，有一个大概是 Josephus 的一个历史家，他说以撒那个时候37岁。如果以撒37岁，亚伯拉罕就多少岁？137岁。 137岁要把儿子绑起来然后一刀把他杀了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样老当益壮，你怎么样能够跟一个37岁的一个年轻人去比？所以这是我看到那段圣经，不要说37岁，就是12岁，亚伯拉罕也已经112岁了。一个112岁的一个老人家跟12岁的一个人来争那一把刀，请问如果这个儿子不顺服，请问这件事情做得成吗？何况亚伯拉罕莫名其妙已经看到要到那个山上去，把这些仆人叫到山下，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上来，因为当我要下手要来献祭的时候，这个儿子一挣扎怎么办呢？到时候不是献他，变成献我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不在话下哈，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哈，弟兄姊妹不够深入，真的能够好好的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因为不注意就漏掉许许多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所以这些事以后上帝做了一些工作，大概他的结论也是一样，诗篇65篇，哎呀感谢主，虽然有高有低，有罗德很悲惨的故事，罗德把他带出来，后来他跑掉，后来罗德被抓了以后，他还要哎呀在那里去祷告，所以那篇祷告我把它叫做爱之深导之切，爱之深导之切。我们说爱之深什么爱之深，什么责，什么恨之切，责之切，对不对？啊，他是爱之深，导之切，所以他整个在他过去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他人生的经验很丰富。在当我们经验很丰富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试验来了。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什么叫试验？就是考试。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讲完以后，他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种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在盖的时候都看不出来，你盖的怎么样，我盖的，因为根基是看不见，我们只看见上面的房子，只看见上面的房子，所以你也在盖房子，我也在盖房子。结果呢，主耶稣在那段经文的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等到有一天风吹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不会倒塌，我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倒塌。主耶稣很幽默，而且倒塌的很大，倒塌已经够悲哀了，他还加一句说倒塌的很大。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经过风吹雨打水冲，我们都在建造，我们都在做基督徒。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在温室里面做基督徒跟风雨当中做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教会受了多少多少的苦难，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已经在美国，在波士顿牧会，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有负担要到中国大陆去培灵去培训，我常常心里说如果我跟那个人够熟的话，我一定会提醒他，你去讲圣经可以，但是对不起，不是你培灵，是人家来培你的灵。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多舒服，你这个在温室里面长出来的东西要跑到人家经过了风雨考验过的人，你说我来陪你的灵，我来培训你，我来训练你，我来帮助你，我们配吗？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经过了这几十年，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慢慢慢慢的已经从风雨飘摇的里面进到一个非常非常平静安稳非常好的，我们英文把它叫做 comfort zone， 我们在我们很舒服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吹进到我的人生，雨淋进到我的人生，水冲进到我的人生。做牧师常常安慰别人，做牧师常常鼓励别人，但如果有一天我这个做牧师的人自己面临弟兄姊妹所面临的一些痛苦，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弟兄姊妹，到底那个时候你我的真功夫才真正显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事以后神要看看亚伯拉罕，看看亚伯拉罕到底他有没有真功夫。就好像保罗，就好像主耶稣经过了三年半，从早到晚陪着他们，训练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马上要把天将降大任给彼得，要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带起来的时候，他给彼得一次的考试。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这都是考试。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接受一次的考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请问考试的目的是什么？考试的目的就是老师要知道学生的程度嘛，对不对？我教你教了半天，这里300人、200人坐在这里，比如说老师讲完了以后，每一个人听同样一个人讲同样的一些话，同样的时间，但是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都在同一个老师教导之下做同学，做了一个学期，结果考试完了以后就排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我最后50名，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排列，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师他想知道到底我教这些学生教到什么程度。弟兄姊妹，这个在神那里是不合用。为什么呢？因为神呢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彼得怎么回答耶稣？彼得回答耶稣是标准答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我要回答的话，主啊，我爱你，干脆嘛，对不对？ I love you， 多简单，我爱你。他怎么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短短三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每一次彼得的回应就是显出他的成绩在哪里，所以老师应该很满意。但是在这个 case 里面，你看当耶和华神进到那个伊甸园里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到院子里面，找不到亚当，就问说你在哪里，对不对？难道真的亚当？那真的这个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知道吗？明察秋毫，他清清楚楚，因为他躲在哪里，我们的心肠肺腑他都知道，我们躲在哪他不知道吗？那他问，他不是明知故问吗？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是亚当自己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记得我1949年离开上海之前，那个时候很小，9岁，常常在上海的街头上，我看到电线杆上会贴出一些招贴啊，一些小的那个贴在那里，像寻人启事啊，在中国大陆以前有很多寻人启事，后来我印象很深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寻人启事。那现在启示有简写哈，发现那个人字就是倒过来写的。如果年纪长一点的话，如果你在中国大陆，这个早年，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在上海就是那个人是倒过来写。我以前不懂，为什么人家寻人启示要把人倒过来，因为人不见了哈，他的身份反了嘛。上帝当人背逆神的时候，人的地位也反了。所以上帝就要问说，亚当你在哪里嘛？就问你在哪里嘛。第二个目的是什么？老师要学生知道他自己的程度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底我做工在你身上，到底你学了多少？所以他就用这件事情来考，用这件事情来让他自己知道他到底在一个什么程度。你不经过水火，不知道什么那个硬度，或者你的价值，或者你的分量有多少。同样的这个事情，试验在和合本圣经，在旧约写在这里，新约也有一次讲到试验。那新约讲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节到六节，就是也是五饼二鱼。我刚才讲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九章，那约翰福音第六章这地方五饼二鱼，请注意哈，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因为他们听了他的道，那么现在要走了，那耶稣很关心他们走的话怎么办，肚子饿了怎么办啊？不只是要在灵里面喂养他们，明天六点钟有 potluck 是吧？啊，我们是先吃了再来灵粮哈，所以明天我在想我要带什么，你们每一家都要带菜，那就你们带 pot， 我来带 luck， 就叫 pot luck 这样啊。那我来讲道，所以你们带 pot， you bring the pot， I bring the luck 哈。那么五饼二鱼，那怎么办？他们要吃什么？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括弧，他说这话是要什么？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好，这句话我们都看到了啊，圣经上白纸黑字很清楚啊。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说什么话呢？就是这句话，对不对？就是上面这句话，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请问这句话是 哪一个字 哪一个意思哪一句话是试验腓力的？我再读一遍，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哪一句话是试验？而且哪一句话有一点不合逻辑？主耶稣讲这句话有一点奇怪。耶稣看见许多人有需要，就对腓力说：“我已经讲完道了，现在是你们的事情了，好好去找一些食物来喂饱这些人。”哪一个字、哪一句话、哪一个 phrase、 哪一个小片语是试验腓力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两个字，他应该说你们从哪里买饼，对不对？那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因为主耶稣把找饼这件事情把自己 involve 在里面。你们可以去做工，但是不要忘记你们出去做工永远不是你们，都是我们。就是我刚才讲，我很多时候讲到，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少讲你们，多讲我们。这一段圣经五饼二鱼太熟了，对不对？我们简直对这些圣经可以背得滚瓜烂熟哈。那有的时候我会突然问大家一个问题：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记载了，为什么约翰还那么啰嗦再记载同样一件事情？因为有原因的，因为约翰记载的是补上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的事情，他把它补上去。譬如说，那五饼二鱼从哪里来的，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交代。所以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要交代这件事情，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年，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大做教会的长老了。我相信是的，因为他小时候那么爱主，我想他经过那么几十年在教会里面，一定是大家都非常非常，都大概都知道了，一传百，百传，大家传出去都晓得，说这个人是多爱主。小时候把父母亲给他一个小饭盒，竟然拿出来奉献给主耶稣。他是一个小孩子的量吃的东西，但是他看见主耶稣，听见他们在讲话，他就透过安德烈就把这个小饭盒就奉献给主耶稣。所以约翰写五饼二鱼是有道理的，那么这句话也是约翰有的，其他地方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是我们熟得不得了的经文呢，但是当我们再好好的仔细在神的话里面去参考，有人说读圣经一定要读希腊文，我当然最好，你读旧约一定要读希伯来文，当然那是最好，但是如果今天不读希腊文不读希伯来文，请问我们就不要读圣经吗？今天读圣经是不是一定要那些读过希腊文的人读过希伯来文的人解经才对，当然他们原文懂是比较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气馁，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去学希腊文去学希伯来文，但神的话已经够宝贝了。很多时候当我去带领聚会的时候，我去各地领会的时候，我只有一件事情，我说主啊，让弟兄姊妹爱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太宝贝了，我们百读不厌，不要说百读都有新的领受，在神的面前太多太多，我没有办法讲，只是我们大家读经读得太随便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神用他的爱吸引我，下面怎么说？等一下，现在大家不敢说了，就是雅歌那里讲的，对不对？旧约雅歌，他说神他说你以你的爱吸引我，下面说我就快跑跟随你，对不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说神用爱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你去看雅歌，好，谢谢。因为刚刚上来的时候我问王牧师我可以讲到几点，他说可以讲到明天早上两点，不是他说你可以讲一个半小时，但是现在传上来说十点需要结束，还有五分钟，那我们只好请听下回分解，若知下文如何请我赶快把这讲完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用他的爱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上帝的爱是有感染的，会传染的，当他的爱感动我吸引我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就受到影响。好，那怎么办？我们现在赶快看因为十点钟我相信是这个学校大概是他们的要求哈，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看我就做一个讲到这里的一个小的结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主的面前跟自己提出两个挑战，一个就是 back to the Bible， 一个就是 back to the basic。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马步没有站好就来学很多的拳，就学的都是一些花拳绣腿，我们学任何一门的这个拳法，少林什么武当不管学哪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管学什么，我们一定要扎马步，对不对？连太极拳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猴拳什么拳都要白鹤亮翅什么，你脚一定要站稳，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回到 basic， 回到 basic。 我们太容易想到说我要 advance， 我要高级班，我要更属灵的一个班啊，这些太浅，但是这些浅吗？回到圣经不是浅，是让我们能够更扎好我们的根基，这个培灵的灵才能够真的在主的面前被他得到。最后我想很快给大家看最后我要讲的这个结论，我们就结束这两个问题，我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来，神所给的我都要，要不要？我讲到问太多问题，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回答，因为这样马上讲台都要说不是这样，但那样又不行。当然我都要，但是当我们回答这句话的时候，要真的好好想想，真的神所给，因为神所给的，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是 包装在苦难里面的祝福，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真的心里面很阿们很喜欢的。回去好好的求主也帮助我，也帮助大家想一想，神所给的我都要。第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神所要的我都给。包括着这两句话，在第一天晚上的培灵会能够作为一个结论。那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很认真，不管我们做基督徒做多久，不管我们在教会侍奉有多久，我真的很害怕，真的很害怕，我们只有外表，我们只有外表，我们里面是很空的，根是看不到的，一定要等到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所以以前有人告诉我们说，哎呀，他们真是怕外面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掺进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连开三天的通宵祷告会，通宵祷告会，那个祷告了一半就走人的，对不起，祷告一半就走人的，或者祷告一半就睡着的，大概这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经得起他的考试。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带着个严肃的心思考整理反省，你所给的我要怎么样来接受，但是你所要的，主啊，我是不是毫无保留的说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